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章，雅各书第三章。我相信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，也是很有兴趣的题目，就是制服舌头，管理我们的舌头，管理我们的舌头。你看，有人说，因为我们的舌头很难管理，所以神要把它关在我们牙齿后面，不要让它随便滑出来。曾经有人统计过，我们男的弟兄们，男人一天讲的话大概有18000到25000字，你们下次统计一下。女的一天有25000到30000字。困难在哪里？困难就是弟兄啊，常常在白天在外面啊，不管你是在做事或者是在外面，你的18000到25000字你都讲完了，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啊，你的姐妹或者太太才开始她的25000字。25000字到30000字差不多是54页的一本书。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啊就可以出一本350页的书，那很多。如果你一个礼拜出一本350页的书，一年你可以出多少？多少书？50本至少嘛，52本、50本，一年50本，50本书大概有没有那么，大概要可能都要那么长哦。那你一辈子可以出多少书？50，如果你活60岁的话，3000本；如果你活70岁的话，如果你活80岁就4000本。你到图书馆看4000本书有多少？有的图书馆可能都还没有4000本呢。那我请问你，你这一辈子留下来的叫做讲话图书馆，你去翻一翻里面有多少是有价值的，或者是见主面的时候主夸奖这个讲的好的，还是里面有多少是邪恶的、抱怨的、欺骗的、夸张的、污秽的、败坏的、夸口的、毁谤的、说人闲话的、亵渎的、愚昧的、自夸的、咒诅的、尊敬的、淫荡的、贪心的、诡诈的话、脏话等等。将来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都要把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呢，不管我刚刚讲的是3000本或4000或5000本，都要呈现给神。神都有记载的，神都有记载的。你知道有一个真的事情，在很多年前啊，有一个人，在英国人，他在看电视，英国的节目，忽然看到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是演到美国的德州的事情，诶，他觉得很有兴趣，他就去电台去查询关于这个节目。这个电台查了一下，原来这个节目啊是3年以前所播放的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那个当这个人打开电视的时候啊，这个3年前所放过的这个电波啊就忽然进到他的电视里面，这是一个事实啊。所以科学家他们就研究，原来在这个如果有一个机器的话，它会把这个声波啊会录下来，当我们声波发出来的时候，就会不停的前进，就会停留在这个宇宙之中。如果有很精密的仪器啊，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把这个过去这个声波抓回来，你看科学家都可以这样做，都可以把我们声波抓回来。 神不需要这样的仪器，因为他已经有这样的仪器啊。所以神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什么？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6-37节。雅各他是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人生应当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前几讲已经讲过了，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在第一章面临试炼和试探的时候，能够表明出他的真信心，然后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能够行出来，表明他的真信心，而不是听了就忘。第二章是讲到借着人的行为能够显出真信心。第三章雅各说，借着我们的讲话能够显出我们是不是真得救的人。舌头可以把我们一个人真实的心表现出来。我们中国，其实不是中国，外国也是一样，你去看医生哦，医生要你什么，伸出舌头来看看你的舌头，就知道你有没有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从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讲的话，就知道我们里面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，有没有病啊。所以每一天都应当让天上的大医生哦来检查我们的舌头，如果有病的话要赶快来治这个病。舌头是很容易犯罪的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罪啊，人不大容易去做，不大容易做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犯罪的机会。但是舌头啊，它可以很完全不受限制，没有任何的界限，没有任何的控制，它就可以犯罪的，可以犯罪。雅各很关心舌头的问题，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19节、26节就讲到舌头的事，在第二章12节、3章5节、6节、8节、4章11节、5章12节都讲到讲话舌头的事情。在3章1节-12节，他特别的把舌头用拟人化，拟人化就是把舌头形容成一个有生物的，像一个人一样，代表我们内心人的堕落和败坏。因为从舌头里面会生出很多可怕的事情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，马太15章19节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特别强调谤毒。所以舌头啊，就会显出我们真实的本性。舌头就是你。犹太人的拉比他说，舌头就像一个箭，弓箭射箭的箭，他人不需要用刀子或者是利剑，可以用舌头就像箭，从很远的地方来杀人，舌头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伤害人。虽然被害者在很远的地方都会被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罗马书3章13-14节，保罗形容啊世人的罪，他就讲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 先知以赛亚在他被呼召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他就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什么？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当他见到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，就看见自己的败坏和污秽。当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在第一章讲到，他用真道生了我们，成为万物中出熟的果子，而且是众光之父。你看，在神没有一点的黑暗，都是光明。那我们就被这位真道众光之父的道被改变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我是讲哥罗西书啊，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。接下来哥罗西与保罗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老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口中污秽的言语，那我们呢，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并且要存感谢的心，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看，一个蒙召的人啊，他的说话形式是不一样的，是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把神的话来用神的话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来教导，这才是一个新生命的圣洁的样式。所以雅各在这里，他来再一次很严重的来告诉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舌头的管理。尤其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原文是说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我的弟兄们。他把这个次序啊，是先说不要多人做师父。为什么他要这里特别提到不要多人做师父？舌头已经是会影响很大的，弟兄姐妹讲话都会影响别人，那一个做老师的，那更是要影响很多人了，影响更多了。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啊，在犹太人中还有在教会里面，老师是很重要的角色。老师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，所以很多人很想做老师。你看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做人的师父、啊、那个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到处要做摩西的高位，要人请问他们安，称他们做父，因为会受到很尊敬的地位。在教会里面啊，很需要老师，因为老师是要负起教导出信的信仰，所以他本身自己需要有好的生命，很好的知识才能够教导，因为责任很大。但是因为很多人愿意做老师，就有些人不够资格，他出信教的，保罗说不可以让他做这个监督长老，做教导的工作。还有一些呢，他根本没有好好的学习的，那他也不能够去做老师，因为会误了别人。再加上有一些啊，假师父，他根本不懂神的真道，更是把人带到迷路里面。像加拉太就有一些假师父，加拉太书记载，他们去 叫人回到摩西的律法，让人离开基督的真理。犹太人称老师，他们的叫做拉比，拉比的意思就是伟大的一位。你看，拉比就是伟大的一位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受尊重。他们甚至于说，拉比比父母亲啊还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亲啊把人带到世界来，但是拉比把他带到永生里去。如果说一个人的父母亲和他的拉比同时被敌人抓了，那他应当先救谁？先救拉比。你看，而且说将来如果说有的拉比生活有困难，你把他迎接到家里面尽力奉养，这是一个很虔诚积德的善举。你看，所以他们对老师啊是很尊重的。但是雅各这里说不要多人做师父。雅各这里啊，他是不是说叫人家不要来做老师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你看圣经很重视老师的责任，就像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，他所赐的有什么？有使徒教师传福音的，使徒先知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教师和牧师，教师是一个职分，需要有的人有这个恩赐，他就可以借着写书，借着教导，让人明白神。但是雅各是说，当做老师的人，他需要了解他是不是真正是蒙召得救的人，而且是神呼召他做老师的。他也先试验自己的信心，了解他的属灵情形，才能够负责任，因为这个责任很重大。在以弗所的教会，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，就说以弗所教会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提摩太前后都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老师，这些人啊，他们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，还有传异端的，彼得和犹大也是说有传异端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，那些做领袖的还有做老师的，为你们的灵魂时常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好像那将来交账。做老师是要负责任的，而且保罗也说，凡是我教导你们的，没有一样避讳不给你们的，使徒行传20章。所以做老师啊，如果曲解圣经，讲错圣经，会造成教会很大的危机，让人离开神。但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老师，圣经的老师，他们对圣经根基不够，训练不够，这样子解释错神的道理啊，是非常的严重，对教会的伤害很大的。所以这是我们来学习侍奉神做老师的人先要了解的。雅各要劝每一个在教会教导的人认真的思考教导神话语的责任，教导神话语的责任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，当他说我的弟兄们的时候，就讲一个新的段落，也是提醒大家注意。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免得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什么叫更重的判断？判断就是要在神面前的交账，这个是一个中性字，你在神面前或者是得神的称赞，良善忠心的仆人，或者是得到神的不称赞，却说是你没有忠心在做。所以每一个老师都应当像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讲的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什么喜悦， 这个喜悦就是合格，就像你去检查一个产品，它合格，你盖上一个印，那个字就是合格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要竭力啊，在神面前能够蒙神说我们是合格的，验证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分解神的道。而且呢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啊，都要交账。有的人工程是好像被火烧了，有的人是存留到永远，有的是金银宝石，有的是草木和血。忠心的服侍有永恒的奖赏。但是呢，因为人性有败坏，第二节雅各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有过失就说我们有一些道德的，还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都有这些软弱啊。但是舌头呢，有一个控制的能力，如果我们在舌头上能够没有过失，就可以是完全的人。完全的人当不是只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犯罪，完美这个错误，一点没有错误。这个字意思是解释可以完全成熟。所以雅各说，一个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，他是有一个成熟的心态。那要怎么样成熟呢？我们当然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求神管理我们，有一个属灵的成熟，才能过出一个分别为圣、好好教导的一个老师。你看，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在言语上完全的人，他被骂什么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主耶稣在这个面临啊人的逼迫、人的辱骂，在受完全受冤枉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都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。所以一个在舌头上没有过失的人，是一个成熟的人，因为他灵命成熟，他有能力。人的本性啊，都是喜欢多讲话，多讲话。但是灵命成熟的人可以有这个能力管理自己，当讲什么，不当讲什么。而且一个灵命成熟的人是有方向的，他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勒住这个字也可以说是带领的意思，带领就是说可以勒住全身的人，就是带领全人知道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。所以我们人性是败坏不完全的，世界上没有人是不犯罪的，但是我们能够一个成熟的人，一个完全人，能够借着舌头来带领他的方向，能够控制自己当讲什么，不当讲什么。接下来雅各就讨论啊，舌头的影响力，舌头的能力，它的影响力。雅各用两个比喻来解释舌头的能力、影响力。第一个就指出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我们都看过马，对不对？马是很有力量的，而且很高大的。但是你只要每一个马哦，不管你是再好的马，你都一定要让它顺服主人。要怎么样顺服主人的调度呢？就是放一个什么嚼环，这个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就能够控制马的全身。你看，一点的嚼环就可以控制。如果没有嚼环的话，你就不能让马去 骑马或者是耕种或拉马车。同样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如果要为神所用，能够有用处，也是必须先控制我们的舌头，控制我们的舌头，这样就其全身就跟着一同顺服。原来你看舌头可以带动全身的。第二个例子，雅各说看哪，看哪就是注意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你记得保罗他在去罗马的时候，那个船可以容纳多少人？276个人，对不对？那是很大的船，但是这么大的船只要用一个舵，小小的舵，掌舵的，我们常说掌舵的就是控制的，来操纵整个船，就顺着掌舵的方向去行走。今天啊，有的游轮，你看那个书本或者是电视，游轮一个游轮都可以容纳3000到5000个人，像一个城市一样，它也是一个舵，就可以控制它的前进的方向。所以舵，尤其雅各说又被大风吹逼，你看在各样的风浪里面，各样的难处里面，只要这个掌舵的会掌管这个舵，就能够使船稳定，不会没有定向。所以我们人生也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舌头就是我们能够掌握，就可以掌握全身。下面讲到舌头跟人，第五节，这样舌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舌头就如同马嘴里的这个嚼环，船只上的舵，也同样舌头可以控制我们全人的能力，能力。我们好好掌握自己的舌头，不要说一些自怜的言语、污秽的言语、愤怒的言语、怨恨的思想。在这些思想还没发生以前，我们就先把它掌握住，把它砍断。所以好像舌头像一个开关一样，可以打开导向这些事情，也可以关上。所以控制舌头不但是一个属灵的成熟的证明，更是一个属灵成熟的方法。看，原来舌头还可以让我们属灵成熟的方法。雅各说舌头能说大话，舌头会说大话，带来很多的影响。有的人其实人堕落以后都是很骄傲，所以说大话就是人都是要表现自己，说自己怎么样了不起，还有吹那个一些事情把它讲得很大。但是我们应当学习啊，不要来这样来说一个恩慈的话、谦卑的话。接下来雅各讲完了舌头要受审判，舌头的影响力，然后讲到舌头的毁灭力，他继续的来描写舌头能说大话，能够有毁灭的力量。他说看哪，再一次说看哪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等等。看哪就是注意听，注意听。你们知道那个很在美国加州啊，因为很干嘛，所以常常夏天的时候都有烧火，一烧都是几天几个礼拜，有时候更长都熄不了的。怎么样灭火，用直升机灭都很难灭。所以你知道火的力量是很大，对不对？在1871年10月8号，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仓库发生了火警， 结果那个火烧开了，蔓延开了，10万个人无家可归，17500栋的房子毁于一旦，300个人烧死，整个城市在那个时候损失了美金4亿元。我相信这种的故事啊常常发生嘛。还有比方1903年韩国的城市，他们在烧饭的时候，一锅那个米饭留在火炉上，结果整个房子都火星四射，然后把3000栋的房子都烧成灰了，3000栋。所以你看火啊，它是很特别，火跟水不一样，火有一个再生的能力，它能够自我扩张，它只要有足够的氧气和足够的燃烧物，就可以无限的扩张出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箴言里面26章21节说，好增进的人山祸争端，就如与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所以箴言26章20节也说，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就没有人说闲话毁谤，真进便止息。原来人的口啊，就嘴巴像一个烧焦的火，箴言16章27节。原来人的舌头啊，讲的话能够有这个产生这么大的力量，星星之火可以什么燎原，一点点的火种，一个烟头可以把整个树林都可以无限的烧，烧。舌头实在是很可怕，产生的祸患实在很大。尤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干燥的，那些干燥的干树枝一旦烧起火来，就绝对不能够收拾。所以有人说，世界上有3件东西是追不回来的，一个就射出的箭，一个是出口的盐，还有失去的好机会，好机会。所以一个流言，一个不实在的话，可以在几千里以外杀人，杀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舌头像火，它的恐怖性。第二，雅各继续解释，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他说，在我们的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染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燃烧的。为什么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这个本性，我们是受魔鬼所管理的，这个世界也是撒旦所管理的。所以在我们的舌头上面啊，常常就把我们的贪心、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污秽都能够表现出来。舌头能够污秽人，马可福音7章20节到23节，主耶稣也是说，因为从里面来的，就是人心里的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污秽、邪恶、淫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从里面出来，而且能够污秽人。舌头所发的恶言恶语能够使人得到污秽，能够使人沾染污秽。另外他说，邪恶的舌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邪恶的话语不但是可以像火一样的杀伤，也可以污秽别人，污秽自己，而且就像生命的轮子能够污秽人的生命。什么叫做生命的轮子啊？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啊，轮子就是一个人生命周而复始的生命。古时候的人用轮子形容生命，因为轮子是一个圆圈的，表示一个完整无缺的，所以生命的轮子可以代表整个生命的整体。雅各是说，当你舌头从这个罪恶世界里面发出的，能够让人的生命被毁坏， 比方说有的人讲一些话，讲一些的闲言恶语脏话，会毁灭别人的一生。你看，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长大，父母亲就一直用消极的话来责备他，来一直在打击他，那这个孩子他一生就常常会被毁灭掉。所以这个言语是很可怕的。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在那个太平洋群岛有一个小岛叫做所罗门群岛。所罗门群岛他们啊，那个土人啊，他们要砍一个树的方法就是所有的人都围着那个树啊，大声的咒骂那个树，然后咒骂好几天啊，后来那个树就死掉了。哎，你可以上网有这样的记载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用一些不好的言语咒骂我们的家人，或者是没有对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好好学习，对儿女没有用一种鼓励的赞美的欣赏的，你看神对我们的话他们都是欣赏赞美的，那你的孩子可能就像那个树一样，很快就生命的轮子就在被地狱的火什么毁灭了。所以你看这个言语啊，地狱就是撒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将来他要和他的鬼魔所去的地方。那这个地狱就代表是撒旦的，从地狱的火，地狱点着的就是撒旦的工具，是危险的，毁灭性的，毁灭性的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知道，我们虽然都是得救的人，但是肉体邪情私欲还会在我们里面来搅扰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啊，怎么样来致死这个舌头，对不对？好像我想到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属基督的人要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让圣灵来管理我们，不要让这个随便的肉体啊，来圣灵与情欲相争，不要让这个情欲肉体来控制我们。接下来第三，雅各在讲舌头的毁灭力，它是不止息的恶物，它是一个恶物啊。舌头不但像火，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而且是像一个恶物，像一个危险的动物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危险的动物？它静止不下来，无法控制，到处找猎物，然后扑上去去杀掉。而且很多有些动物嘴里是有毒的，对不对？像什么蛇、响尾蛇，能够发出毒素。雅各说，舌头还是一个毒物，恶物。他说各种的走兽啊，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已经被人制服了。当神造亚当的时候，创世纪1章28节，要人管理海中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。在这个创世纪9章2节，神应许挪亚说，凡地上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的一切的昆虫、海里的鱼都交付你们了。你看，人的智慧可以驯服每一类的野兽，驱使人类，但是雅各却说，人对自己的舌头却什么束手无策，没有办法来控制。舌头是那么难控制的，你看是不止息的，不止息就是要常常出头，不能平静下来，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残害人的。所以人啊，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办？人没有办法啊，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克服，没有办法，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才能够让我们的舌头啊重新被制服。接下来雅各说，舌头的根源，舌头的根源 第九节到十二节，它上面说舌头没有受过控制的舌头会产生很多恶事，像恶的动物一样，很凶猛的。但是呢，雅各说我们用舌头和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住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等等。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，他们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要三次练叫做十八祝文，祝文就是祝谢的祝，十八祝文有十八段，每一段开始的时候，十八段每一段开始的都要先说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每一段开始要说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每天要练三次，你看三乘十八是多少次，54，讲54次神啊你是什么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你看犹太人很虔诚的，他们要称赞神啊。但是雅各发现啊，同一张嘴巴，一方面说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，一方面又恶毒的什么咒诅人，很奇怪啊。雅各认为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，就像一个泉源涌流出甜苦的水，或一个树结出两种果实，这种是错误啊，是不断的发生的，不断的发生。本人约翰啊，在《天路历程》写的《天路历程》说，有一个人叫做多言，那个人就 talkative， 很多话的啊，很多话。他的描写在外地好像一个君子一样，一派斯文。但在家里面却像魔鬼一般的狰狞，他对很多人对陌生人很客气，而且宣扬仁爱大道，也有跟人家去讲传福音哦。但对自己的家人毫无忍耐，脾气暴躁。还有的人在礼拜天啊，满嘴属灵的话，平常呢粗话连篇。还有的人满嘴虔诚，但是一转眼谎话连篇，还有一些人啊，在聚会的时候赞美主的话滔滔不绝，在背后啊，散会以后就说人坏话，中伤别人。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雅各认为啊，这个情形是反常的，什么反常的？你看舌头啊，说出颂赞赞美、恶毒咒诅的话。又伤害人又安慰人，又说刚正无比的话，又说污秽无耻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嘛，这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虚假的。所以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什么？不应该的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。所以雅各就用两个比喻啊，第一他反问泉源能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水，答案是可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蓟篱里岂能摘无花果了？这主耶稣讲的，主耶稣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了，蓟篱里岂能摘无花果了？马太七章十六节。那雅各就问说，无花果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生无花果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最后雅各说，咸水里也不能够发出什么甜水来。换句话讲，如果你根本没有得到救恩，你发出的是咸水，你发不出甜水来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需要看见背后的意思。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是正本清源，原神还是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，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。 对我们已经有基督徒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，像一个镜子，雅各书像一个镜子，我们不是说这样，神的话就像一个镜子，对，再一次照照我们，我们什么地方需要被神来光照，众光之父，我们什么地方需要被神的话语来看见，我们需要更小心成熟。舌头的力量这么大，我们也可以再想想看，第一个，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要再提供燃料，如果人家在讲什么话的时候，你不要什么 加上什么燃料、哦、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对不对？谣言止于智者、嗯、当你讲一件当一个人讲一件不好的事，是伤了害了三个人，第一个害了他自己，第二个害了听的人，第三个害了他要讲的人，懂吗？第二呢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用神的火，以火攻火，用神的圣洁的火来烧这个地狱的火，来对付地狱的火，以圣洁的火对付地狱的火。你看，当以赛亚就遇见了，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，有一个撒拉佛，有一个天使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火红的炭，粘在以赛亚的嘴上，他立时得到洁净。以赛亚八章六到七节，以火攻火就是求神用圣灵，圣灵就是火，求神用圣灵管制我们的舌头。我们要怎么样让舌头蒙神的喜悦呢？首先，每一天让或经常让天上的大医生查看我们的舌头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再来打开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。另外呢，我们不要传播没有根据的话。当我们在批评人或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想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客观的事实，是不是真的？第二，这个话有没有爱心，有没有爱心，是不是在背后说的，还是有没有给人家解释的机会？第三，这个话荣不荣耀神，荣耀什么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让天上的大医生查看舌头。第二个，不要传播无益的话，说话以前问三个问题，这话是真的吗？这话有没有爱心？这话有没有荣耀神？第三，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，我们说话要带着盐，用盐来调和。当你说话以前，先加一点盐吧，多说一些有盐的话，嗯，少了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有人说，话到口边，想一想，讲话之前慢半拍，不是不说，而是要习言慎语。有一本书他说，我们人的脑筋哦，有前脑后脑嘛。前面的脑就像动物性的反应，当你看，如果你走到路上看见一个狗啊，你去踢它，它会立刻什么咬你，是反应的。就像人家对你如果不好，或者对你一批评，你这个立刻就反应，就会反扑过去。但是人类啊，除了有前脑还有后脑，后脑就是当你有动物的反应的时候，你慢一下，回到后面，让你理智想一想，然后再有正确的反应，这要学一学。我们很不容易，怪不得雅各说你们要慢慢的说，懂不懂？要慢慢的动怒啊，因为你一碰马上就出来了。我们中国人也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你看多好。假使今天早上有人对你讲一句好话，你一天都很欢喜，对不对？高兴。你看，所以一句温暖的话可以让人帮助，但是恶语伤人啊，六月寒，让人真的是很痛苦。但愿这一段的经文啊，让我们一生常常的来思想学习啊，讲话以前把这个舌头控制住。